今天早晨我要继续讲信仰与圣经的第五讲，生命之粮。上个礼拜天我讲圣经是活泼而有功效的道，今天我要讲到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。我们都知道粮食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四大需要不可少的，第一是什么？食。这个食物吃是摆在第一的啊，食。然后呢，衣。第三呢，住。第四呢，行。所以交通的问题、住的问题、衣的问题，还有饮食的问题，吃是摆在第一位，所谓食衣住行。我们中国人也特别注意这个。我不知道各位现在的习惯怎么样，我记得几十年前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或者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讲什么？你吃饱了没？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早晨、中午、晚上，一遇见头一句话，你吃饱了没？在台湾，我到30多年前到台湾，我学头一句台湾话，吃饱呗。一见到人，吃饱呗。有时候我们说，这时候吃什么饭啊？就是习惯，吃饱呗。你吃饱了没？所以中国人，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，民以食为天。哎呀，这个吃是我们要紧的第一件事情。所以中国的餐馆呢到处都有，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，有中国人的地方呢就有餐馆，就有中国菜。哎呀，吃好吃的就是中国菜。我记得一些年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遇见了朋友，就问他说，你近来好吗？好。您在什么地方得意呀？你这得意是什么意思？就在什么地方做事。你在什么地方得意呀？啊，我在铁路局混饭吃啊。另外呢，听见人就说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那是铁饭碗呐。又碰到一个人说，您在什么地方得意呀？哎呦，我在政府里面混一碗饭吃啊。那个人听了就说，怎么说？哎，那是橡皮饭碗呐，摔都摔不掉的。再问一个人，您在什么地方得意呀？王妈妈，假如说啊，他说啊，我在那个银行里面做事。哎呀，金饭碗呐，是金饭碗。甚至于有一个女儿出嫁了，找到一个长期饭碗呐。所以这个吃是很要紧的。哎呀，食，民以食为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是生命之粮。这个食物是什么食物？是什么样生命的粮食？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有什么样的重要？是不是比我们现在吃的这身体的粮食更重要呢？我要跟你们思想几点。第一，我们要思想这个生命之粮的由来。什么叫做生命之粮？什么是生命之粮？所以我们现在要读两处的圣经。第一个地方是在创世纪，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要读15节到17节，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节。第二面，旧约圣经第二面，这很容易翻到。这里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看第二个地方， 刚才我们主席的弟兄带我们念过，在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在旧约圣经227面，我们再读一次。这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地方领出来之后，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应许的美地去，先向他们说的话。摩西说，我今日我们第八章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起，第一节到第三节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里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念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念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请特别注意这幕后的两句圣经，这里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 OK， 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。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当上帝造人之先，上帝就把人所需要的一切都造好了。为着我们肉身的需要，上帝造了空气，造了光，造了动物，造了植物，造了树木花草，并且给我们造了一个美好的伊甸园，把上帝所造的人安置在那个地方。上帝为着我们身体的一切需要，真是无微不至的想得周到，给我们预备齐全了。但是当他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他怎样呢？是不是就把他们摆在那里就不讲话了？好像造了禽兽一样，他说空中要有飞鸟，地上要走兽，海里要有鱼类，事情就这样成了，他就不再说话了？不是这样。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说，当耶和华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他就向他们说话。说了什么话还记得吗？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，不但可以吃啊，你随意吃，你要吃这个李子就可以，桃子也可以，樱桃也可以，你什么你要的，你喜欢吃你都吃。可是下面一句话，只是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不可，一个是可以随便吃，下面呢说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怎样啊？必定死。上帝造了人，不但为着他身体的需要预备了，上帝造了人为着他灵魂的需要预备了。身体是属于物质的，上帝造了许多的物质的东西让我们享用，那么灵魂是属灵的，什么来喂养我们灵里的需要呢？弟兄姐妹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乃是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短短的这几句的话，上帝就把人跟禽兽分别出来。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，因为他有灵魂；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，因为他懂得上帝的话；人之所以跟禽兽不一样，因为有需要上帝的话供应他灵命的需要。所以上帝对他说话，上帝吩咐他，上帝告诉他话语，人守着这话语活着，人就不但在肉身活着，在他的灵里也活着。人什么时候离开上帝的话语， 人就变成行尸走肉，外面的生命还在，这个肉体的生命还在，他灵里面的生命却死了，他可以跟人有来往，却是不能够跟神有来往。这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人跟禽兽的不同，那个分野，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说明了人的价值之所在。因为人有灵魂，所以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他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来换取他的灵魂呢？因为我们肉身的生命几十年会死了，会老了，会朽坏了，但是那个灵魂却是永远长存，永远存在。人的这个肉身的价值极其有限，人家统计了一下，说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所炸出来的油啊、脂肪可以做几块的这个肥皂啊，然后那个灵芝可以做几根的火柴呀、啊，然后又是什么可以做几个什么，一共合起来值不到几块钱的美金。但是一个人的灵魂却是比全世界还宝贝，所以这几句的话就说明了我们人的那个真正的价值的所在。上帝的话人守住，人照上帝的话活，人就不失去人生的方向，他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人守住上帝的话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就能过圣洁的生活不犯罪。人守住上帝的话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那就是人活得知道说那是义跟罪的一个标准，一个分野，那就是道德与不道德的那个清楚的界限，死跟活的那个很要紧的那一条界就在那个地方。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是必定会死，可吃跟不可吃，可行跟不可行，可想跟不可想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他上帝不是说你不能，他能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要吃那个果子，他只是举手之劳，他就把它吃了，他能。但是上帝说不可，你能是一件事，不可是另外一件事。人可以把切菜的那个水果刀拿来切那个大西瓜，人也能把那个切菜刀，那个切水果的刀拿来把那个人的头切下来，能不能啊？能。可是说不可，上帝说不可，你这样做的是杀人，上帝说不可。你能用诡诈的方法把人家的钱骗来，用欺骗的方法，上帝说不可，这是欺骗。我们能看见有人结了婚了以后，然后又去骗另外一个女子的贞操和感情，上帝说不可。能不能是一件事，不可是另外一件事。因为上帝说你不可，假如你做了，你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死，是死亡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明白上帝的真理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会上帝的心意。有人说，你们的上帝为什么那样的残酷？你们的上帝为什么那样小题大做？吃了一点点的果子，值几个钱，为什么就带来这么大的罪孽，这么的严重的审判，永远的死亡？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上帝说，哎，上帝给我们人活在世上，不要像禽兽一样。上帝看重我们人的地位，上帝看见我们人有永恒的灵在里面，所以他要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一条狗、一头猪、一匹马，他们靠食物就可以了，你给他吃饱了没事。但是人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有没有上帝的话？你今天有没有读上帝的话？你有没有思想上帝的话？你有没有接受上帝的话？因为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第二，我们就看见头一个亚当，上帝所造的头一个人，有没有守住神的话？有没有失败？失败了。 没有守住神的话。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人类的一个大悲剧，有一天撒旦来引诱他，他没有牢牢地守住神的话，没有记住神的话，上帝吩咐他不可吃的他吃了，上帝吩咐他不可行的他行了，结果怎样啊？罪来了，惧怕来了，羞耻来了，躲避上帝，他说我不敢见你的面，我就藏了。上帝说你为什么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所不可吃的果子吗？上帝的话，那是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追问，上帝的话说了就算数，上帝的话说了他就定规了，上帝的话说了他要追究到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什么时候人疑惑上帝的话，就是撒旦的地位，人的疑惑是撒旦魔鬼的地位。当撒旦魔鬼来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第一步的方法就是叫人疑惑上帝的话。上帝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吗？上帝岂真是说吗？意思就是说上帝假说了，他说上帝没说，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吃，然后说吃的日子会死。撒旦魔鬼怎么引诱他说？他说不一定死啊，上帝说是必定死。撒旦怎么说？不一定死，差一点点呢、啊、必定死，不一定死，必定死，不一定死，哎，差一点点。他听了说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阴差一点点，哦，那个时时可差得大。人就是被造在生与死的那一个分水岭上，人就是被造在撒旦与上帝之间，人造在一个极其严肃的地位上面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人？什么人？哪一个人，哪一个天使告诉你说上帝的话是不可信的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说，你什么时候疑惑，上帝就在你，撒旦就在你身上有地位，你就要坠落到死亡的地步。哎呀，愿主恩待保守我们。首先的那个亚当夏娃疑惑上帝的话死了，不但他死了，把整个的死亡带到人间来，人人都有死，因为人都犯了罪，人都疑惑上帝的话。但是感谢主，幕后有一个亚当，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首先的亚当，后来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幕后的亚当。幕后的亚当是谁啊？是基督。我们看一段的圣经，看幕后的亚当怎么样。创世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，我讲错了，对不起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新约圣经第四面头一卷书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，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首先的那个亚当，因为他单靠食物而没有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他失败了，带进了罪恶，带进了痛苦，带进了死亡。幕后的一个亚当在食物上面得胜利。这里说当耶稣在要出来传道之先，魔鬼试探他，他禁食祷告与魔鬼征战，有多少的时间呢？四十天之久，在旷野里面四十天，当然肚子饿了。我们不要说四十天哦，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十四个小时不吃，哎呀，肚子饿了不得了了。耶稣禁食祷告四十天没有吃饭，他的身体很软弱，他肚子一定很饥饿。撒旦来，撒旦说这是好机会，民生问题哈，我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攻破他。我怎么样叫第一个亚当失败了，我现在要叫幕后的亚当神的儿子耶稣也失败，他就过去了。他就说，哎，你肚子饿不饿？当然饿了，四十天没有吃饭。嘿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嘛，你肚子饿得这么难过，你何必呢？嗨，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那是不错，可是你可以行个神迹啊，你有办法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马上解决你问题。什么主意啊？你吩咐这石头变成饼嘛，你马上就可以吃了，热热的，黄黄的，香香的，刚刚从烤炉烤出来的那个饼一样，立刻就可吃啊，你何必这样呢？哎，撒旦来出主意，撒旦很会出主意啊，他引诱人犯罪的时候他都出很好的主意，叫你听了以后觉得很可行的。请问呢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基督能不能把那个石头变成饼？能不能？能。可是请问他可不可？不可。他能但是不可。为什么不可？他怎么一能一行就刚好上撒旦魔鬼的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同样的一个道理，第一个，他在那里试探这个亚当的时候，他就叫他疑惑上帝的话，这里呢还是叫他疑惑，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就把石头吩咐石头变成饼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上帝的儿子啊，你试试看嘛，你来证实一下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吩咐那石头变成饼，你来吃啊。他假若吩咐那石头一变成饼，就正好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他就证实说我是怀疑我是不是你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我要用吩咐石头变成饼来证实这件事，来解决我的问题，因为你不爱我，你不是我的天父，你看我四十天之久你都没给我东西吃，对不对？就正好上他的当。哎呀，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得胜了。他说撒旦退我后边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首先的亚当失败了，幕后的亚当得胜了。首先的亚当因着食物，因着怀疑神的话，带进了罪和死亡，幕后的亚当基督耶稣因着得胜，因着信靠神的话，带进了生命。谁相信主耶稣，谁得救，谁得的生命。所以他配做我们的救主，他配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，他配救我们，因为他得胜了，因为他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活着需要食物，但是人不是为食物活着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汽车要行走需要汽油，但是汽车不是因为有许多汽油而造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问我说，田牧师你活着是为什么？我说我活着是为吃饭。你就说你是一个标准的饭桶，对不对？神的话是这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但是人却没有想，人却没有思想，人却没有接受，有许多的人还是人活着单靠食物，不是单单靠食物，不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第12章那里讲的那个人吗？那里说有一个人，他田产丰盛，他极其丰富富有，他田里面出了好多东西，有一年丰收了。那工人来告诉他说，哎，老板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年你田里面出产的那些东西啊，满仓满谷，没有地方放，怎么办？那个人很聪明，他说，有了，把我那仓房拆了，小的盖大的， 把所有的那个粗残都把它聚集起来，顿聚在那里。然后他对他的灵魂说，他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物可以享用，你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下面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，你这个无知的人啊，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，你所聚集的那些要归给神。在人看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在神看来他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盼望用他的那些个物质的东西来养他的灵魂。请问呢，物质的东西能不能够满足灵魂的需要？满足不了啊。物质才能够满足物质的需要，不错，但是灵魂却不能够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。我们的口渴了就喝一杯水满足了，我们这个饿了就吃菜又吃饭就满足了，对不对？物质的东西满足我们物质身体的需要，但是灵里面的需要不是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能够满足得了的呀。因此今天有许多的人啊，弟兄姐妹拼命的抓呀，在世界上抓呀抓，抓了好多的东西，抓到了，他的心灵里面满不满足啊？还是不满足。不但如此，他抓世界上的东西，却是忽略了他永远的灵魂的将来的驱逐和他的需要，没有想到上帝的话。他活着是单靠事物，没有靠上帝的话，专专的靠事物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得胜和启示。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就回到创世纪那里很清楚上帝所说的。第三，那么上帝的话今天对我们究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，有什么样的功效呢？第一，上帝的话叫我们得生命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是生命。耶稣说，那信我话又接受我的，他说接待我就是信我差来，差我来者的人，他就有永生，他是出死入生了。所以信靠上帝的话，第一得救，得生命，得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所要传耶稣基督的话，要把耶稣基督的话讲解出去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叫人因信而得生命。你信靠上帝的话就得胜。圣经上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信，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。那个生命不是活几十年的，是永恒的生命。信上帝的话得生，得永远的生命。还有呢，信上帝的话喂养我们永远的生命。那个生命进来了还需要继续的喂养。一个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不是一生了就妈妈就算了，就生出来了就好了？不是，还要养他。上帝的话语不但生我们，还要什么？养我们。我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都在他们的旁边，都在师母的旁边照顾他，看见我那个孩子出生，这是30年前的事了。我的大孩子快30岁，我就记得很清楚，出生了，头一孩子出生没有好久，一两个钟头的时间，我记不太清楚，大概30分钟或一个钟头，他那个小嘴巴就开始动，你知道要做什么？要吃奶呀、啊，那么快就要吃奶了。然后妈妈把他抱过来，把那个奶头放进去，开始说了，不必人教，为什么？他有生命，他就吃，他就要吃。彼得前书第二章怎么说？第三节，他说，我们一个人得了生命，信靠主耶稣以后，他说你们就要爱慕上帝的话，好像什么？好像胎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他说你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那个不是母奶，是灵奶， spiritual milk， 圣经英文翻译啊。他说那个灵奶好像那个才生的婴孩 爱慕奶一样，才生的婴孩爱慕母亲的奶，我是看过了，他真喜欢呢，喜欢吃奶。他说有时候他哇张着大嘴哭，妈妈把他一抱过来，奶头一塞进去，不哭了。所以我那个孩子吃奶吃了一年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我在神学念书，做神学生，那房间很小，隔壁就是另外的学生，另外的同学，到晚上怕他吵啊，他的板晚上会哭，一哭的时候就怎样啊，妈妈就把那个奶头一给他，他就说了就不哭了。我最喜欢的，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妈妈的奶。彼得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我们因此渐长，越来越长大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他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，他说弟兄姊妹，我对你们说话呀，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婴儿，只能够喂一点奶给你们吃，不能把干粮给你们吃，就是到现在还是不能。为什么呢？你们一直没有长大成人呢，只能够喝一点奶水，不能够吃干粮。所以我们信主得救了以后，不但要爱慕奶，还要更深一步的吃干粮。圣经上帝的话语里面有奶的部分，也有干粮的部分，可以使我们的那个灵命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。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说，圣经这一本书跟平常的书不一样，平常的书我们看过一遍不想看了，有的很好的书看两遍，看第三遍，你再看第四遍还要不要看？不要，不要看呐、你怎么好的都不要看了。但是很奇妙，圣经你从得救的那一天，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，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位基督徒说，哎呀，圣经我已经看厌了，看腻了，不想看了，圣经我都看懂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不想看了。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。相反的，我只听说，哎呀，我读经读得不够啊，哎呀，圣经是越看越有味道，我是越读越好啊。他起先开始读一章，一天读一章，后来越来越多，几天刚刚开始读十分钟二十分钟，后来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都觉得不够。为什么？里面太宝贵了，它不但是给我们生命的话语，它也是养活我们生命的粮食。耶利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就说，耶利米有这个经验，他说，耶和华上帝啊，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了，你的言语在我心中欢喜快乐。耶利米有这样的经验。然后约伯有经验，约伯在二十三章十二节他说，耶和华上帝啊，我看中你口中的言语是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约伯有这样的经验。今天好多人有这样的经验，我在上个礼拜天我讲到的时候提到郑国牧师吧，今天我再提一提。在中国大陆快要沦陷的时候，共产党快要那个这个占领这个大陆的时候，郑国牧师那时候刚信主得救了，心里火热，那时候他不是牧师啊，心里火热，他奉献受感动，说我要到香港去念神学院，他就离开家要到香港去。当他离开家乡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就送他，他说我们五个孩子，我六口之家，你现在要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生活怎么过啊？郑牧师说了一句话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就这样他就走了，上飞机走。这样一走，走了多少年呢？多少年？三十年没有见面了。哪里知道那么快大陆变色了，哪里知道那么快跟家人断绝了，不能够来往了，连音信都不能通了。三十年之久没有见面了，哎呀，他常常祷告仰望上帝。有一天神迹似的，上帝把他的妻子从大陆带出来，在香港会面，三十年没有相见。 头一句话，郑牧师问他太太：“哎呀，30年没有见你，你们母子母女六口之家是怎么活过来的？”郑师母怎么回答？郑师母说：“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呀。”哎呀，感谢主，真的，上帝的话是那样可靠。当你信靠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至于羞愧。当你信靠上帝的话，你知道说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我靠手上帝口里所出的话，上帝不自叫我们羞愧，上帝不自叫我们缺乏，上帝不自叫我们饿肚子。真实的，几乎在那样的世界，艰苦困难，许多人饿死的地方，上帝保守他。今天他的儿子媳妇在我们中间女拜聚会，是活的见证。前两天我看到一篇专文报道，好长的一篇文章，还登的有照片。报道什么呢？报道说世界的大饥荒将要来临了。到1983年9月统计，全世界的人口已经达到47亿。16年以后，主后2000年，要达到62亿。现在已经有许多的地方闹饥荒，有许多人饿着肚子上床，许多人患营养不良症。别的地方不要说，单单说非洲，非洲现在有1.5亿人，现在有多少人在饥荒的边缘上挣扎呢？1亿人。在1983年，现在人的估计，在1983年到1984年这2年之中，光是非洲要有400万人会饿死，大饥荒。我们在美国丰富的地方，我们样样都不缺。我们一方面要感谢，一方面要敬虔。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，弟兄姐妹。那篇专文报道说，拉丁美洲、亚洲的移民大批的涌进美国这个国土。还有，他报道说，1983年，在1年的时间，光从墨西哥那边逃过来的非法逃进来的人，和中美洲的人有多少呢？抓到多少呢？103万，抓到103万。每年估计有多少呢？有400万。在以后未来的4年当中，预计每年有400万人从拉丁美洲、中美洲、从墨西哥要涌进美国来，要非法的进来。你看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感恩，说上帝啊，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地方，不是我们比人好，乃是你的恩典。第二方面要敬虔。第三呢，不要浪费。上帝所给我们的东西是叫我们享用的，不要浪费上帝的东西。我们中国古人说，不要暴殄天物，把上天所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把它浪费。节俭是美德，要好好的养成那美德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我们这是一个大家庭，这里的东西不仅是教会的东西，是上帝的东西，我们更不可浪费。连我们中午吃来的午餐以后的剩下来的东西，必须好好的收拾分配。剩下来的菜，剩下来的饭，不要浪费。有时候看到那个菜和饭浪费，心里实在难过，想到许许多多的人吃一块饼而不能得，吃一碗饭不能得，饿得骨瘦如柴，在饥饿的边缘上再来挣扎痛苦，不可浪费。然而我最要紧的话在下面，圣经阿摩斯书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饥荒要来到，请你看这节圣经，非看不可。阿摩斯书第8章， 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在旧约圣经阿摩司书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在旧约圣经1079面都找到了吗？旧约圣经1079面，阿摩司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当那日，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并干渴发昏。好，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。这里说另外一个饥荒要来到，什么饥荒啊，弟兄姐妹？这里说了属灵的饥荒。他说这个饥饿不是没有饼吃，不是食物的东西，干渴不是没有水喝，乃是什么？乃是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。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，单单以物质为食，物质的食物而活的人，他里面要开始大的饥荒。今天许多的人想要听上帝的话，听不到。我对中国大，我们国家的大陆广播做了10几年，就是接着广播向中国大陆传福音，向我们的同胞还福音的债。10几年，我现在来到这里还做福音大陆广播的工作，启示录书28讲刚刚把它录完，向大陆的弟兄姐妹们广播，盼望他们什么？得着属灵的粮食，得着喂养。每一封信来，他们说我们能不能够得着一本圣经呢？每一封信的反应就说我们这里非常缺少圣经啊，能不能够给我们一本圣经，想要得着上帝的话。有的人发昏，有上帝的话而不读，有上帝的话而不好好的思想默想读背记，把上帝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，喂养我们灵命的需要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落在那种属灵的饥荒里面。圣经每一个人都有，有的有大本小本，中文的英文的精装的瓶装的，好多本。请问呢，我们读了多少？我们思想了多少？我们默记了多少？有没有用上帝的话来喂养我们？像这个耶利米说，上帝啊，我得着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，你的话语在是成为我心中的喜乐。感谢主，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有这样的心愿。他说，牧师啊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我70多了，70多还是60多我忘记了。他说我不能像以前这样开车去探访啊，我不能做一些别的工作，但是我有一个心做另外一件工作。我说什么工作？他说我预备了一台拷贝机 copy machine。 他说我在家里面做一个供应灵粮的地方，有的弟兄姐妹因事情不能来礼拜，有的因为病痛不能来，有的我们的老师在那边教主日学照顾儿童的，他们没有办法来领受按时间领受灵粮。他说我来做这个工作。我说好，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做灵粮供应中心。哎，他说好，我应许他，我要跟他写一个字，用毛笔写一个灵粮供应中心。他说哪一位要录音带？查经的，礼拜二查经的，礼拜天讲到的，把名字开下来，他就免费的给他做卡片好，然后就把他带来给他，好不好啊？真好，我们感谢主。然后他要买大批的袋子摆在那里，不是很好的很贵的，也不是很差的很坏的，是买中等的大批的袋子，买的放在那里，谁要你写个名字登记要几个，然后他 copy 好了，下个礼拜就带来给你，就把那个袋子钱给他，他不收你的手续费， 但是那个成本费那个袋子是要收的，那个机器的磨损费都不收哈，单单只收那个袋子的钱，好不好啊？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有这样的心，我们。